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西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制作真相资料过程中提高。然后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大陆资料点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最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融师尊的选择。下面首先请听在制作真相资料过程中提高。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中国大陆西北一个偏远地区的大法弟子，今年已经55岁了。自从1996年11月得法修炼至今，特别是1999年720以来，虽然历经磨难，但兼修大法之心始终不变。现仅就在做资料中修炼提高，在提高升华中做好资料的一点粗浅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去掉怕心，即同修所及主动承担做资料的项目。1999年720以后，在红色恐怖的环境中，我们地区的资料从未中断过。尽管邪恶破坏，磨难不断，困难重重，历经艰辛，但当初仅仅局限在经文少数资料底稿的供给，然后由我们几个协调人分头联系复印店进行复印，再送到同修手中，这样既不安全又不省时，且价格很贵，更满足不了同修对资料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2002年，我们商量准备购买大型复印机等设备，在城乡结合处建一个资料点，但还没做成就被邪恶破坏了，多名同修被绑架。后有同修购买了一个小型一体机，而且不停换地方，因为有的家庭环境不好，有的地理位置不行，最后放在我办公室。我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做了多半年，在这时单位通知我回家休息，将办公室又收走了，只好又换地方。2003年，随着政法进程的突飞猛进，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做资料的地方，以前所租用的地方全被邪恶破坏，资料根本满足不了同修需要，大家都很着急。我经过不断学法修心，怕心渐渐减少，决定在家里建立资料点。我领悟到，做资料讲真相救众生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只能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怕邪恶之徒呢？邪恶怎么敢来干扰呢？经与会电脑的同修商量，与几位协调人交换意见，大家都认为放在我家里不太合适。这时我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也发生了激烈碰撞。人的一面认为确实放在家里不合适不安全，原因是我家在当地被邪恶抄家次数最多的，我本人又是邪恶监控的重点之重，而且妻子还在监狱遭受邪恶迫害。而神的一面认为，只要正念正行，不生出怕心，谁也不会干扰。 有三点理由。一是自从我将邪恶最后一次赶出家门后，这一年多来他们从不敢上我家里来，只是在院子里打探骚扰。二是2001年我上天安门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邪恶都不敢关我，只在天安门派出所待了3个多小时就放我回来了，现在谁还怕他。三是常人不是有句话叫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吗？只要正念正行，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与正法同在，与师父同在，没有什么好怕的。经过思想交锋，神的一面占了上风。就这样，我请会电脑的同修帮我购买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并很快教会了我如何打印资料。一个固定的资料点就在我家落户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直安全运行到今天。二，修去私心，想同修所想，保证同修所需要的资料。当我熟练地掌握了打印资料的技术后，同修所需要的文字资料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同修要什么就做什么，要多少就做多少，但只局限在很少的几名同修来取，或由我给送去，再分发下去。有好几次其他同修来，我出于安全考虑都没有给。有一次一个同修从几十公里的乡下来，我都没有给，过后非常痛心。静下心来一想，对照大法一衡量，我这不是走极端吗？这样做对得起大法吗？对得起同修吗？不能只考虑安全而不顾同修所需，这不是私心在作怪吗？一个神他会这样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文中要我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注意安全当然是对的，但不能走极端，要考虑周到。我们大法弟子历史使命是救度众生，而我却没有尽力克服困难，保证同修救度众生所需要的资料，这事实上是有自我保护之心掺杂在里面的。通过这件事向内找，我才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修炼这么多年，但旧宇宙未思的属性在自己的内心隐藏很深。如何圆融好，既要保证资料点安全，又要确保要资料的同修来时都能及时拿到资料。我们人为地想了很多办法，但都很难兼顾这两方面。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很快就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保证资料点安全，又能确保资料点供给。现在除了送以外，不管同修谁来取都能当时拿到，不分彼此。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方式也要跟上正法进程，对资料的需要也多种多样，对资料点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仅仅光会打印传单、小册子、不干胶等资料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不会其他技术怎么办？我在法中体悟到，只要有心去做，大法就会给我们开启无量智慧。例如制作护身符，刚开始大家都不会做，到门市部联系做时，一小张要2元钱， A4 纸一张就得20元左右，实在太贵，没法定做。我想常人会做，我们大法弟子就一定能做，但到底是用什么做出来的，一时还想不出，这样翻来覆去也想不出个头绪。直到第三天晚上给师父敬香时，看到几个月前塑封过的师父法像，一下想起来了。第二天我跑遍了所在城市有关经销点，也未能找到有销售塑封机的，直到天黑才找到一家广告商愿意帮我同西安联系，结果不到半小时就联系好了，当晚就可以发货，第二天下午可以取货。就这样我一同订好塑封机和有关规格的塑封纸，等第二天提货后，利用2天时间就做出了首批护身符，质量还不错，以后越做越好，不但保证了本地所需，而且保证了周边地区同修所需。又如做酒瓶，师父经文不是搞政治发表后我们才开始大量做酒瓶，先是一瓶一册的发，后同修反馈回来的信息是群众普遍反映要全看，应该整本印，但谈何容易，一瓶一册都供不上，现在整本印就更困难了。虽然行动上按照大家要求在做，因不会做书，只能做成骑马钉，心里很不舒服，心想这样能够几个人看的， 怎么能保证大面积发放所需？后来，通过看明慧交流文章，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才认识到其意义所在。我们决定按明慧介绍的方法将酒瓶做成正规书。我们购置了材质、装钉等设备，做出了基本同正规出版社一样的书。在这期间，我们地区的资料点已经遍地开花，有同修已经购置了胶印印刷设备，经负责人协调，酒瓶统一印刷，分头装钉，一周可做1000多本。正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所说，很多事情用正念去做都能做好。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又说，因为你们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在为大法做事，而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我悟到，只要用心去做，不论什么都能做好。三，放下执着，不为做而做，履行好历史赋予的使命。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与负责》中说，一个修炼者就是一个去常人的执着心者。实际上，做资料的过程就是自己修炼的过程。我深知，要想做好资料，首先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只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做好资料。但刚开始做时，由于什么都是从零开始学起，觉得很新鲜，因而常人心全起来了，执着一大堆，如自卑心，学不会时怕别人说，欢喜心，学会一点就沾沾自喜，干事心等等。尤其是干事心特别强，好像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好像是为做资料而做资料，没有把这么神圣伟大的事当成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救度众生。整天忙得团团转，学了打印，学刻录，学了网络，学打字，没有把学法摆在第一位，没有把握好三件事的关系，导致在做资料的过程中，不是这出问题，就是那出问题，会了这个，忘了那个，设备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出毛病，不能保证同修发资料所需，没有履行好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讲的，如果你不学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一再教导我们，不管怎么忙，事再多，你们也不能忽视了对自己的学法修炼，这是你们能够做好证实法这件事情的根本保障。到这时，我才清醒地看到自己学法没跟上，因为学好法是基础，是前提，是根本，是保障。思想清晰后，我合理分配时间，除确保每天2小时练功和4个整点发正念外，我给自己提出并坚持做到了多学法、雷打不动、善修心、勇猛精进、发正念持之以恒、做资料坚持不懈、常人是随其自然的要求，一般情况下都能确保每天学法4个小时以上，最少没有少于3个小时。就这样，在静心通读学法基础上，到现在转法轮一段一段背过5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背过2遍，一讲一讲背过1遍，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除师父在法会上讲法以外的新经文背过4遍，红银、红银二经多次全部背熟，能正背、倒背如流。由于学法能跟上，再加上心性的不断升华，这样一来做起资料来真是得心应手，所有法器也配合得相当默契，好多从未遇到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同修所需资料从未误过，再也不为这儿出问题那儿有毛病而穷于应付了。回顾几年来证实法的切身体悟和心灵历程，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自己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做好3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大陆资料点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师父好，同修们好， 下面分四个标题谈一下我们在注释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体会。一、放下为私为我之心，建立资料点。我地区大法资料点也是经过一个由大变小、遍地开花的过程。由于大资料点运作难度大、要求高，加之旧势力的干扰破坏，大资料点几次遭到破坏，同修遭绑架。2005年冬季一段时间，大法真相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当时自己为大家不能及时拿到资料而着急，认为自己不懂电脑技术，并没有想到要自己建立资料点，为大资料点同修减轻点压力，只是满足于每年能给资料点提供几千元的资金，还以为自己做得不错了。在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开始有同修提议让我们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我当时没有马上答应，说考虑考虑，其实是有一颗为私为我的心，怕做资料危险。虽然我们家庭条件很好，夫妻都修炼，孩子也跟着修，虽不咋精进，但对讲真相的事是非常支持。我和妻子在法上切磋达成共识，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有利条件很多，一是家中没有不修炼的家人，二是工作环境比较宽松，三是经济条件也允许，能保证资料点的正常运行，四是夫妻都修炼，遇事能在法上切磋，共同提高。我们认识到原来不想建立资料点的想法是一种私，大法弟子必须修掉这个私。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在大陆，由于恶党的造谣宣传，很多世人被欺骗，不明真相，需要大量的真相材料让世人看，使世人明真相而得到救度。资料点也是救度众生中的一个环节，必须有人去做。这种认为不安全的本身就是在承认迫害，就是人的观念。我们从遥远的宇宙天体而来，跟随伟大的师尊来在人世间注释正法，为的就是救度众生，这是曾经发下的史前大愿。这一念在我们的心中涌动，我们悟到同修的建议不是无缘无故的，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誓愿。在法上悟到以后，我俩决定马上动手，在同修的帮助下，资料点便开始运作了。二、克服技术难题，从零学起。我们俩都不懂电脑技术，只会开机和关机，设备齐全后，同修像教小学生似的一步一步的教，我们就一项一项的记在本子上，然后按照记录操作。刚开始简单的学会了，稍复杂的等同修走了以后就又不会了，如 Word 文件和 PDF 的转换，有时能转换成功，有时就转换不了。用 Word 文件打印很费时费力，后来同修给我们装了多版打印程序，操作起来就方便多了。资料点刚建立起来时，由于技术不熟练，浪费资源的事时有发生，有时一次就损失几十张纸，心里很不好受，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呢？早知这么难，当初不如不做了。可是一想到同修急等用资料救度众生，不正的念头就被正念清除了。刚开始时我们不会上网，每周靠同修用 U 盘传递信息很不方便，做的资料也很受限制。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学会了上网，开始是拨号上网，网速很慢，有时因邪恶干扰还上不去网，于是我俩决定用宽带上网，现在上网下载速度很快。由于同修的帮助和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已能独立运作了，从下载到打印、安装系统、编辑一般文件、刻录光盘、装 MP3、 给师傅发节日贺卡等都能够独立操作了，机器的一般故障也能自己维修了。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懂得了爱惜机器，毕竟它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法器。回顾学技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修心和去执着心的过程。三、去掉怕心，资料点稳步运行。资料点是2005年冬建立起来的，刚开始运作时也是有怕心的。听同修说邪恶有一种设备可以探测到激光打印机，于是我花了几十元钱买铜丝编金属防护网，编完之后一试不行，又用锡纸糊成纸盒罩上，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听同修说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 于是我又把它拿掉了。其实这所有的考验和假象都是针对我的执着心来的。经过和同修交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找到自己的怕心，我俩就加强学法，我更是开始背转法轮，现在正在背第三遍，在法上认识了，心性提高了，正念也加强了，认识到那段时间搞的防护措施根本就是人的观念，不起任何作用，是师父看到弟子有做真相资料的心，但还有一点怕的执着，一直在保护着弟子，等待着弟子在法上提高上来，借同修的嘴点悟我，所以资料点一直在安全的运行。通过进一步学法，我俩深挖怕心的根源，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问题，没有做到师父说什么就做什么，总是打折扣，我俩就进一步深挖，为什么做正实法的事实总是怕别人知道，做其他的事儿就没有这种想法呢？还是私心在作怪，怕被邪恶发现，怕这样怕那样，还是一个基点问题，没有把基点放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上。如果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在助师正法做一件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最正的事，是在救人，还会有怕心吗？还会怕邪恶吗？邪恶敢靠近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法理讲明了，关键是能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真是惭愧啊，修炼十多年了，还没有做到完全相信师父，相信法。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神在世间证实法，可我们还在固守着人的观念不放，还在怕这怕那，应该是邪恶怕我们，是我们在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我们有能力结束迫害，我们就是宇宙的保卫者，我们就是未来宇宙的主和王。在法理上提高了，执着心也就去掉了，因为是人在修炼，怕心不时的还会产生，有时当时还分不清，从而被干扰。如今年我弟同修被邪恶绑架，有同修说，你这里很敏感，暂时先停一下，看看情况再说。当时我心中虽然未承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但还是接受同修的建议，资料停做了一周。通过学法和向内找，发现还是怕心在起作用，越是同修被迫害时，资料点越要发挥作用，揭露邪恶，讲清真相，营救同修，于是马上又开始运作。此后不管任何敏感日或其他情况，从未影响资料的正常制作。我们的体会是，不管遇到或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就是心不动，第一念就是坚决否定，绝不承认任何迫害，也绝不允许迫害大法弟子，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有时头脑也会打进不正的念头，就立即抓住它，这不是我，是邪念，灭掉它，它就会立即被灭掉。如果此时顺着邪念去设想，或想怎样去预防，那可能就承认了邪恶的安排，就可能把磨难求来。所以我们必须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让邪恶钻空子。四，勇于法中，成为法中一粒子。回顾八年多的助师正法历程，从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到跟着大帮走，到真正在法上提高，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走过了一个由不知怎么做到逐渐成熟的过程。我们这个家庭资料点承担着200多人的资料供应责任，从资金到材料的制作都由我们夫妻俩负责，我们同时还要肩负着协调人的责任。我俩给自己规定一个原则，不是明慧网上发表的，即使觉得材料再好也不能用以做真相资料。就如假假的告同胞书，当时有同修找到我说这篇文章如何好，我们应该大量印发，同修很激动。我俩冷静地对同修说，假假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但那里充满对常人的民主及权利的诉求，这不是大法弟子所追求的，这个问题很严肃，咱们要对大法负责。后来又有同修提出要散发这篇文章，经过多个同修共同在法上交流，达成了共识，我们地区没有广泛散发。但也有把握不好的地方，如对神话小说苍玉节的传播就是教训。当时看到证件网连载， 就起了欢喜心，认为这是一部修炼小说，看后很受启发，对提高心性有帮助，就从网上下载印发给同修，还以为做了一件好事。直到师父发表关于小说《苍雨劫》的经文，才认识到自己在执着心的带动下做了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于是立即销毁了还未发到同修手中的小说《苍雨劫》，并告诉同修把手中的销毁。作为资料点的同修责任非常大，如果做不好很容易误导同修，因为在大陆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大多数同修不能直接看到明慧网，他们很信任资料点的同修，所以资料点的同修做出什么材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散发，因此资料点的同修对材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在资料点的运作过程中，我们也注意不断提高技术，减少浪费。在资料点建立的初期，由于技术不熟练，每次都有印坏的，比如带纸、眉墨等。为了防止带纸，就一个人看着近纸端，一张一张翻，其余用手指按着，一个人看着初纸端，一张一张的拿，解决了带纸和眉墨所造成的浪费问题。现在做资料基本上没有浪费的问题了。在资金的使用上，凡是正式大法需要的，我们就毫不犹豫的花。对孩子和家庭的生活消费，我们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资料点运作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穿戴上基本没花多少钱。我们在法上的共识是，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那我们就要无条件的圆融大法。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在地狱中除了名，在天上给我们安排了果位。我们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那我们就要无条件将自己融于大法中，成为法中的一粒子。同修汇集到我们这儿的资金，我们基本都转给其他资料点的同修。资金实在周转不开时用一点，有时同修说其他资料点缺少资金，资料点不能正常运转了，我们就从生活费中挤出一些资金给其他资料点用。大家都是一个整体，其他资料点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在注师正法中还有很多不足，我们有信心修掉它，体会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融师尊的选择。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能参加这神圣的法会，我感到无比幸运。我是大陆女大法弟子，今年30多岁，大学毕业。我从1993年就接触大法，1994年6月份，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济南举办的济南第二期面授班后，才真正的开始走入大法修炼。在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以后，我几次去北京上访，一次被非法关押拘留所，两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邪恶在2001年12月份想把我非法劳教，在体检时，他们说我全身是病，就把我送回洗脑班，想继续迫害。我不愿意消极承受，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正念闯了出来。之后至今，我一直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回顾这8年多的正实法之路，我由被动的等师尊给我安排一切，到能主动的和同修切磋交流怎么做好三件事，由刚开始的送资料，到后来的自己做资料。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慢慢的成熟了起来。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势在必行。由于我总认为电脑是外星人的科技在人间的体现，虽然自己是大学毕业，但对电脑也总是抱着消极态度。我发正念请师尊安排我正实法的路后，就顺其自然。 很快同修问我想学电脑吗？愿意让我做卡片。在教我的时候，还有一个同修甲也想学。我认为谁想学都是好事，可教技术的同修只教我。等我再见到甲同修时，我和甲友好地打招呼，他一扭脸不理我。我看到了同修被执着控制，我于心不忍，就发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邪恶因素，解体干扰整体配合的邪恶因素。我从内心里尽量扩大自己慈悲的容量，尽量的对同修比以前更好，而且我也和其他同修切磋了这件事儿，一块儿发正念。等到第五次再见到甲同修时，甲同修已经心里没有任何隔阂，对待我又和以前一样好了。同修教我电脑技术时，告诉我必须用的要学会，其他的不必多学。这句话正符合我当时的想法。我认为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尤其要学好法。如果技术学习多了，就要耽误学法时间。可是我现在看来，当时对大法法理理解的有些偏激，因为现在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家开始在各县建立资料点，在人间对表面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做了一段时间卡片后，有的同修建议我自己直接上明慧网。由于我对电脑的抵触，所以对电脑知之甚少，对于上明慧心里没底儿，认为自己要协调很多事儿。不管怎样，只要不耽误同修的真相资料和每星期的周刊就行。当时一直在清除自己的怕心，很多同修也一直在鼓励我说，你是大学毕业又会英文，你还是多学点技术吧，我们这里安装电脑技术需要你。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我明确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有一天忽然感到自己头上紧紧捆绑着的一层黑色的帕没有了，对上明慧网的恐惧瞬间消失，我也能很轻松而神圣地上明慧网了。我下载时把这一星期所有的每日文章、小册子以及技术资料里的小册子全部下载下来。我把从网上看到的技术资料，如同修用的最普遍的机器、怎么维修等打印下来，随着发资料渠道发下去，有时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我打印下来明慧网上刚登出来的怎么安装新唐人卫星天线的小册子，送给了一位爱好安装天线的同修。过了几天，我一看该同修和其他几位同修按着小册子经过一下午的调试，第二天成功安装好了天线，并且迅速把此技术推广到周围几百里地，使能收看新唐人的用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件事是由于安全问题，很多同修不用手机，不好联系。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个地方的同修用明慧网站内的信箱联系。我告诉了一位同修，几天后他和同修申请了信箱，解决了协调人联系困难的问题。还有同修在网上提供的机器型号，对给小资料点买机器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节省了救度众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法身的具体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技术也逐渐提高，慢慢的也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维修一些简单的机器故障。我每次买机器时都对机器发正念，在心里对他说，如果是参与帮助正实法的就跟我回去，并从微观一直到表面对机器发正念，对其归正。在干活时想自己是个顶天独尊的神，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请师尊加持，并且对周围的物品都沟通，希望他们都参与帮助正实法，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和讲真相救度世人的需要，既要买耗材做资料，大量做九瓶共产党，又要教技术，其实也是一个严肃的心性提高的过程。面对的学技术的同修，有小学没毕业的， 有七八十岁的。教他们时，有的年轻同修有一定知识的，一下午就学会了基本的上网、下载和打印；有的同修学的就慢点儿，而有的同修很多天连最基本的也学不会。我发现有的同修非常愿意学的，学的就快，而有的同修只是从法理上认识到应该做，尤其是没有文化的老年人，学起来就慢。这真能磨练我的耐心，但是他们很多人的正念非常令人钦佩，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学会，这也促使我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无论怎么难，只要正实法需要，我都要教会他们。一般情况下，我教时都给他们写好很详细的步骤，给他们演示几遍，然后让他们自己看着写好的练。如果觉得不清楚的地方，让他们用自己能看明白的方式再写好，然后等我走了以后接着练。我再来时，如果有不会的地方，我再接着告诉他们。可是有的同修不愿意看写好的说明，有的同修写的说明都不知道放哪去了。有一次我到一位老年同修家里，教他最简单的输 MP3， 他又给忘了。我告诉他看看说明，他就是不看。我心里马上开始难受，觉得他一定按照自己的办法，也不怕耽误同修救度众生的时间。可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我带着气恨心、争斗心、怨心，更没有威力。我必须首先保持一颗慈悲的心才行。于是我也没说话，立即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师尊的经文，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终于我的心平静而祥和了，我又详细地告诉了同修怎么操作。其实同修已经70多岁，为了正实法他付出了很多，他有他的思维方式，有他世界里需要证悟到的法理。师尊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啊，大法弟子有许多事情要留给未来，不一定是留给人，也许在宇宙中，你们在正实法吗？在某些方面看行不行，走出未来的路。虽然他表现在地上，在人这儿，可是如果放大了之后，在不同境界，那就是另外的表现了。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修炼中的路大家互相都是不同的，就是说每个人修炼的路都不同。宇宙中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未来生命状态，可能在你们这儿都有一定的体现，就看你们在正实法中自己的路走得正不正、好不好、能不能行，还带有这样大的因素在里面。我悟到，我必须能做到善意的理解、宏大的宽容，才能让他学电脑学得更快，利用这个法器更好地走出自己的正实法之路。本来有很多话想说，总感觉自己写出来的话无法表达自己对师尊的感恩之一二，唯有今后更勇猛精进，继续平稳地做好应该做的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上面是我修炼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